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一节，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慈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的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降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嫁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迪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好，我们圣经念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我们有个标准，我们知道在地上该如何行，才是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因着你的话语，我们才是成为有盼望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怎样才能够讨你的喜悦，能够行在你的心意之中，能够得那天上上好的福分。一切都仰望你，仰望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心中，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帮助，信心得以坚固，让我们紧紧地抓住你的应许，活在你的恩典之中。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今天所读的经文。第一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
好，我们看到今天经文的第一节是这样说的，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读了这一节经文，我们会认为今天的经文所讲的是讨论的是有关论断的事。然后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经文从二章的一节到十一节，我们看从二章的第二节开始，经文所论述的、所讨论的是关于审判的这个主题，却不是论断的这个主题。那么我们就要思想了，论断与审判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或许弟兄姊妹会说啊，因为论断就是一种罪，所以保罗在谈了论断这个罪之后，必然就要提到上帝的审判这件事。论断是一种罪，这完全正确。不过我们要知道，保罗提到论断之后，用很大的篇幅谈论的是上帝的审判这件事，他没有再谈论论断的这件事。为什么这样？其实原因就是论断 是一种罪，但这种罪是与审判有关的罪。这样来看，论断这个罪就是很重的罪。如果说论断这个罪是与审判有关的，我们或许可以说论断这个罪就很严重，或者可以这么说，这个罪是所有罪的根源。为什么这么说？大家 继续听。首先我们要明白论断是什么。论断实质上就是一个宣判。当有一个人在众人面前说某某人的不是啊，这个人这个不是那个不是，或者说他所行做的行为这个不对，或者他说的话不对，也就是说当某人在众人面前指责别人的时候，他认为这件事可以，他认为所有他认为可以指责的事，他都会在那里指责，他都可以论断一下，而被论断的人却没有在场。我们知道论断一定是被论断的人没在场，这个才叫论断。这个现象就如同什么呀，如同法庭的审判来说，就法庭的审判程序来说，论断的实质就是省略了所有审判的程序，直接进入到宣判的程序，就是秘密审判，就是我不跟你讨论，不没有让你有律师，没有让你可以说话的机会，我直接宣判你的罪行，不在当事人面前说出他的错误或者他存在的问题，却在众人面前诉说，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论断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当事人是没有任何说明解释和争辩的机会，一切都是论断人的人说了算。这样的做法实际的效果就是那个论断人的所说的就自然而然的成为证实，所以说论断人就是一种最后的宣告审判宣判。对于论断的事，主耶稣多处批评那些论断的人，因为论断的事，因为论断人绝不会造就人。咱们就这么说，如果你论断人论断的是事实，甚至可以说你的论断是正确的，那么你所说的事所说的话也不会对当事人有任何的帮助，因为你所说的话当事人没在场，他也没听见，他也不知道你所说的我错在哪里，所以说你更谈不上你在帮助他，在纠正他错误。所以说论断根本无法帮助到别人，也无法建立别人。因此我们在圣经里我们也看到论断是与基督教与我们的信仰格格不入的，更何况有的时候我们论断人的时候说的并不是被论断人的原本意思。我不是说你在那里造谣，很可能你在那里曲解了别人的意思，那时候的论断又没有给别人有个解释的机会，解释说明的机会，这样的事情，就如果说你在那里论断人，又被别人传到本人那里去，这样就是使问题本来简单的问题就变成了更加复杂。所以论断是破坏一个群体的一个毒箭，是败坏一个群体的一个毒箭，所以在教会里更是不允许论断。一个论断人的人，其实我前面说过，就是一个宣判。宣判其实就是把论断人的人就把自己放在一个审判者的位置。我们简洁的第一节经文的下文，我们来看第三节经文。第三节经文说，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哪，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真正的审判者是上帝，是上帝启示的真理和律法。主耶稣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 欺诫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所以说连主耶稣都没说我要审判他，主耶稣也只是说我所传讲的道来审判他。所以论断人的人窃取了上帝审判，上帝是审判者的这个位置，这是一个相当相当严重的罪。前面我讲过论断人和审判是有关系的，因为他把自己，论断人的人把自己放在一个审判者的位置，放在上帝的位置，他越位了，所以说这个罪就很相当的严重。雅各书四章十二节，雅各书四章十二节，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所以我们说论断人的人，他在论断的时候做了一件自己没有权利可做的事情，他这样，他这种越过自己权利越位的事情就是犯罪。当然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的范围，比如你在社会上担任一个某一个职位，你在职位上你就有这个职位的权利，但是你这个职位的权利是有限的，它只是在一定范围里，它只是在一定范围里的权利。我们都知道医生是有处方权，处方权的，但是我们知道不是所有在医院工作的人都有处方权，各样职位的权利都有它的限定。犹大书六节七节说，七节说，又有不受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着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烈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我们在彼得后书二章四节同样看到，就是天使犯了罪，上帝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我们从犹大书六节中看到，不守本位的天使就被上帝拘留在黑暗里，然而我们在彼得后书的描写中看到，被拘留在黑暗中的天使是犯了罪的天使。因此我们可以说，不守本位的天使他们是犯了罪的天使。因此我们要知道本位、职分、职位都是指一个位格在他所具有的权利的范围。不受，我再说一遍，本位这个词、职分这个词、职位这个词都与这个位格他所具有的权利范围有关。不受本位的天使指他行事超越了自己权利的事情，这就是犯罪。因此我们可以说，天使他越过自己的权限范围行事他没有权利的事情，他就被上帝定为有罪。在犹大书第七节所说，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一味的行淫，这些人是做了与自己身份不相合的事情，与人的身份不相合的事情，所以没有守住作为人应该有的身份的人所做的事，就超出了人身份的范畴，这样的事同样是犯罪，同样是越位。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都有做人 权限的范围，你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解释越位。这个在到这里，我想请大家思想一下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来看这些经文与论断与越位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我让大家看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大家都非常熟悉这段经文，就是亚当犯罪的经过，对不对？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什么？在这段经文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蛇对女人说，神岂是正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我们从这句话里看到的是，蛇为了诱惑亚当，诱惑夏娃，为了达到抵挡上帝的目的，他开始了论断。他论断上帝的话，上帝岂是真说吗？他就开始论断，然后把自己的意思完全曲解上帝的话，把自己的话意思放在里面，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论断。因为他是自说自话，他和在夏娃和亚当面前说这个话的，他没有在上帝面前说这个话。所以就他的论断就把人引到了怀疑上帝话语的处境当中去。因此弟兄姊妹就要知道，我们一旦听到有人在论断的话语，我们千万不要参与到里面去。我们如果不能阻止，也不要参与。一旦你参与到论断里面去，我们就会连续犯罪。因为论断的事一定是败坏人的，就如夏娃一样，他在蛇的论断里面的自我膨胀，就以为自己能够像上帝一样可以知道善恶了。他越过了作为一个人的本位，作为一个人身份的位置，想与上帝一样，就是人就是越位了。罪就是借着败坏的天使进入到我们人类，结果使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亚当里犯罪了，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亚当的罪性，因此我们所有的人因着这个罪性，我们所有的人也就会不断的犯罪。因为因着亚当的这个罪性，我们所有的人都养成了一个越位的习惯，就不守本位，所以我们人都会有越位的倾向，都想越过自己的权利管更多的事。因此我们人就会在自己的罪性中不断的犯罪，不断的得罪上帝。当然我们是有盼望的，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因着耶稣基督降卑来到由女人所生的成为女人的后裔的耶稣基督，就端开了亚当这个罪，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也就是成为救赎我们的，成为我们人的第二个代表，第二个亚当。腓立比书二章七节所说，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圣经说，上帝耶稣基督本有上帝的形象，他本来就是一位上帝，他具有上帝的无限大能，他本来可以行作万事。基督就是他是一个他具有上帝形象的身份，但是基督不以上帝 地同等为强夺，自己虚举卑微，他限制了自己的大能，他限制了自己大能，他守住的是什么？他守住了将士为人的本分。他本有上帝啊，他将士为人了，他的身份变了，他将士为人，他就守住这个本分，这点很重要啊。因着他守住自己的本分，他不以上帝同等为强夺，就成就了上帝要他差遣他来完成救赎人的使命。今天我们才会成为有盼望的人，是耶稣守住了他将士的本分。如果耶稣不守这个本分，他说我是上帝，我凭什么，对不对？像我们一样，我凭什么听你的，我凭什么这样，我凭什么那样，我们人有许多我凭什么。如果耶稣像我们一样，他说我凭什么，那他不守住人的本分的话，他没有在上帝，没有完全顺服上帝的话，我们今天就没有救恩。但是耶稣不可能，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守住了降世为人的本分，完成了救赎。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一节和第三节经文，我们挑过第二节。第一节这经文说什么？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第三节，你这人呐、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我开始阅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确实我有许多地方我不能理解。圣经为什么说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论断行这样的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当时我想，我们论断别人做错了某件事，但是我却没有做这件事，对不对？我因此就可以论断人吗？啊，你这圣经说，你论断人，你却和别人所行的一样。所以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现在我的问题是，我论断人，但是我却没有和他做一样的事。比如说我论断，我说某某某说谎了，他在说谎，我没说谎，对不对？那我就不能，我就能论断他了，因为我没说谎，他说谎了，我没说谎，我就论断他了。或者说的严重一点，某某某在他有行淫，我没有行淫，难道我就可以论断他了？显然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那我们又怎么样理解这些经文？就如我前面所分享的，论断本身就是一个罪，而且我们要明白，不受本位就是犯罪的最根本的原因，没守本位就是犯罪的根本原因。如果这里所指的不是具体的罪行，虽然他说的是你论断人，你自己所行的和他一样，但是如果在这里不是指具体的罪行，而是指犯罪的原因、犯罪的根，所以说不管犯什么罪，犯罪的根的原因都是人不守本位。你论断人也是不守本位，你说谎也是不守本位，你行淫也不是不守本位。从这点来说，不守本位就是越过自己权利的界限。当我们在自己权利范围以外做事情的时候，就是犯罪。因此从这一点来说，不管什么罪，其根源都是相同的。这样我们 大家能看到吗？我这你屏幕没有那个了。
能够听到你讲话。
啊，好的好的，那我继续讲啊。
你可以继续讲，没事，大家能看到你。
啊，这样我们也能够更清楚的理解。许多时候，我自己也有这个困惑。比如说雅各书二章十节，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重条。那时候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说我们在一条上跌倒了就是犯了重条呢？今天如果说我们犯罪是我们越位，是不守本位，是越出自己的权限范围，那么所有我们犯的罪都是越出权限范围，这点来看，我们犯了一条我们也就会犯重条，我们就没有守住一条，就是在重条当中犯罪了。这我是这么理解，这是供大家参那个思想。所以说雅各书才会说，因为凡遵守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重条。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本位，可以说这个本位可以说是上帝所设立的规矩，也就是说圣经所设立的标准，所以也就是说圣经所设立我们人应该如何行。上帝给我们制定了一个标准，如果我们越过这个标准，我们就是不守本位了。我们这个本位也可以说是上帝放在人心里的良知，我们良心告诉我们，对不对？虽然我们这良心也犯罪以后也被玷污了，但是我们还有残留的良心。如果我们良心告诉我们，我们越位了，我们已经做了我们不应该做的事，虽然可以说你不一定错，但是你错是错在你越位了，这不是你的权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也是在犯罪。每一个人，每一个职务，每一个职位都有他权限的范围。比如说你是公司的老板，你在公司是老板，你可以指挥100个人或者更多的人，对不对？但是你回到家里，你就是丈夫，你就是个父亲了，你就不是老板。你不要回到家里仍然你持守你老板的身份，在家里发号施令，那你就犯罪了，你的身份已经转换了。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任何的处境里面都有一定的权限范围，我们在任何的身份里面都会有一定的权力范围。你是老板，你是有老板的权利；你在家里，你是父亲，你是丈夫，你有丈夫和父亲的权利，你不可以跨越你父亲和丈夫的权利。在教会里同样如此，啊，你在教会里你是老板，但是你是公司老板，但你在教会里就是一个会员，或者你在教会里弟兄姊妹选你当执事了，你是个执事。或者你在教会里弟兄姊妹选你当长老了，你要按理长老，你是个长老，所有的职分你都要，这是有一定的权限范围，你要在你职分权限范围内行使你的权利，不要将公司老板的权利说了算的那时候威风来迁移到教会，迁移到家庭，那都是犯罪，越位了，因为越位就是犯罪。我们怎么会产生这个问题？这是因为我们的身份，我每个人的身份都是多种，都是多样性的。你不可能在社会上你只有一个身份，你有公民的身份，你有丈夫的身份，你有职员的身份，你有教会会员的身份，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身份，这个身份，我们怎么会有这么多身份？因为我们处在不同的环境中，我们会有不同的身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一旦我们的处境，我们的环境改变了，我们就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改变了，我们就要 想思想我在这个身份中我的权限范围在哪里。如果你不思想，你就很可能越位，就很可能做与自己身份和自己职位不相称的事情。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明确的知道自己在什么处境中具有怎么样的身份，不做与自己身份相违背的事情，因为做与自己身份相违背的事情就是犯罪。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第七节告诉我们，在自己的职分权限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在自己的身份范围内，你不是说我不越过自己的身份你就可以了，就可以满足了，对不对？这是你不犯罪的最基本的要求。但是第七节经文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要都要在自己的身份内恒心行善，做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的事情。这是我们积极方面的，我们要积极的做我们身份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每个人就有每个人的身份，但是我们要急，我们不越过自己的身份做我们身份不相称的事，但是在我们身份内我们要积极的做善事，要尽我们身份里所应该尽的责任。这同样是一件守本位的表现。你不要说我没越位，我就躺在床上啊，我当父亲的，我躺在床上我没越位啊，我没有做别的事情去啊。但是你没有尽到做丈夫的责任，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这也是不守本位的一个表现。所以说不是仅仅为超越权力就是犯罪，你不再做你职分内该做的事情同样也是犯罪。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这样，真理就这么教导我们。两个方面，我们既不要越位做不是我们权力能做的事情，也不要不守本分做自己在我们身份在我们位分上该做的事情我不做。如果我们没有恒心行善，没有做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的事情，也是犯罪。经文的第八节说，唯有结党不遵从真理，反遵从不义。在这一节经文中，我们看到圣经为什么严严的禁止论断。我们知道圣经中所举的罪有很多种，许许多多的罪，人可以犯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罪。我们已经读过罗马书1:29-31这个经文，当时我没有具体讲每这个29节-31中每一个具体的罪，这里一共提到的是21种罪。为什么今天的第八节经文中只是单单的提结党这个罪？这一定有它的原因。那是因为结党这个罪是与论断与把自己放在审判位置上有密切相关的。所以说保罗在罗马书第八节才会提到唯有结党不遵从真理反遵不义。人怎么会结党？有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好好去思想，我们为什么会5-6个人7-8个人或者几个人我们会变成结党？因为产生结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论断，因为这些人经常的在一起论断，一次两次的论断不会产生什么效果。如果你 如果这几个人经常的在一起论断，就会走向结党，就是一个小团伙，就会成为一伙人，就结党了。结党是一件很严重的罪，它是一个群体，对我们来说是教会的一个肿瘤，是个恶瘤。所以我们要阻止结党，不让教会有结党的事情发生，就要从论断开始。一旦有论断的时候，就要制止它。如果我们有论断的事情发生，我们不阻止它，让它发展下去，最后这一群参加论断的人就会结合成一个团伙，就成为结党。所以说结党是不易的，不要说在我们教，不要说在教会里结党是一件很不易、很得罪上帝，可以说上帝要重重审判的事。就是在社会上你结党都在任何组织里结党都是一件不易的事情。所以说结党是完全离开真理的一个行为。我们要杜绝结党的事情发生，我们就要制止论断的开始。如果教会中有论断的事情发生，听见的人就要加以制止，要劝阻论断者。有什么事，你对谁有看法，甚至你对教会，甚至你对教会长老团有看法，你都不应该在底下论断，你都可以回到教会。你对长老团意见，你就跟长老团说，要长老团开会，你来可以，你来向长老团提意见。所以说所有的论断都是得罪上帝的。我在这里不是说我们教会就是啊，你不能说任何教会不好的话，你教会不好的话我们就要怎么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你如果对教会有看法，对教会长老团有看法，你就按照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原则，用合乎圣经的真理的方式向你所有意见的人提出你的看法。如果你提的是合乎真理的，是合乎圣经的，我相信你的意见是会被采纳的。如果说你的意见是一个误会，是无法执行的，无法行出来的，或者说你想能行出来，但是在具体事情上，不是人想的事情在具体事上都能够很好实行出来的，或者有误会的地方，有不合程序的地方，别人会给你做一个很好的解释，能够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这样呢使那个教会，使这个群体能够很好的和谐的发展。不是说我在这里不是，绝不是说有意见的人不可提意见，你可以提任何你认为对的意见，但是你要有在合理的程序中提意见。如果是你论断，你就是犯罪，你就是得罪上帝的事情。所以说论断与结党都是产生一个群体不合宜、不和睦的重要原因。同时论断结党也是超越了自己身份的行为的事情。你怎么会论断，怎么会行？你如果在自己身份，你知道自己的身份，你是执事，你就按照执事的程序，你说我对执事，我是执事，我对长老太意见，你就按你执事的身份，你向长老提，你是会员，你按你的身份向长老太直接提出意见。这就是说你要和你身份的方法，合理的方法向别人提出建议和意见，就不会产生论断的事情，也不会产生结党的事情。同时你可以提意见，这是你的权利，但是你要用合乎你身份的方式来行使你的权利，而不是说我可以跨越我身份的方式，越过我身份的位置，我站在牧师的身份上，我在那里指挥长老团，或者说连牧师都没有这个权利，可以说对不对？ 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要知道自己的权利是受到限制的，每个人的身份都有他的权利，每个人的身份也都有他的责任，而我们往往许多时候我们都是过多的强调了自己的权利，甚至我们会无限的扩展自己的权利，我们却经常的是忽略了自己应尽的责任。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因为我们是在亚当的罪行当中，因为我们是从亚当而出的。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就应该时时提醒自己，我们的身份的权利在哪里，我们身份的责任在哪里，不要越位，不要没尽职，这样就是真正的是上帝的儿女应该做的事。好，我们来比较完整的看一下七到十一节这段经文，前面我应用了，我只是抽出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在来完整的看七到十一节这个经文，我们大家来听，我把这个七到十一节经文再一次和大家朗读一下。第七节，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我们看到在第九节说，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这样的人是指第八节的所指的人。第八节，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人，是指这一波人，上帝会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的人说的。上帝的愤怒和恼恨结果使他们有了患难和困苦，这是上帝的审判。而第十节，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这是指着第七节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人，就以永生报应他们的人说的。所以说这都是一一对应的，只要你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的事，第十节就是说将有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他，对不对？现在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第九和第十节都有一句话，先是犹太人后是希离离人。过去我一直以上帝救赎的次序来说，因为从旧约开始，福音上帝先拣选了犹太人，福音也先临到了犹太人，耶稣基督降世以后先给犹太人传福音，后来才临到外邦人，所以福音和灾祸也是依照这样的顺序排列。所以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我们要从一个更具体的角度来考虑，福音先是传给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先得福音的好处，也因为福音先传给犹太人，也就是犹太人会先得到上帝的审判。也就是说福音本身是两面的，是一个两刃的剑。一个是如果我们听到福音，我们立刻相信了，跟随福音，遵行福音的 福音的原则，我们就要得福音的福分，这就是福音的益处。如果有人听到福音却抵挡福音，不信福音，甚至亵渎上帝，他就会，上帝的咒诅就会临到他们，患难就会临到他，困苦就会临到他。因此我们要看到的是，福音是一个两人的剑，他道道传到一个群体的时候，就把群体，一个群体分成了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是因着信福音而蒙福的，一部分人是应当抵挡福音而被咒诅的，是同时临到的。所以说福音是立刻产生果效的事情。我过去理解，因为现在犹太人，所以说审判也会慢慢的到最后，审判也会临到犹太人。不是的，是立即的，是及时的，没有时间间隔的。一旦福音传到，你或者得福音的福分，或者得福音的咒诅，同时而且是立即临到的。这个就要让我们看到第十一节说，因为神不偏待人，所以每一个人在福音面前的选择都会得到他应得的份。回到我们今天瘟疫肆虐的今天，我们许多时候我们都希望自己不要被瘟疫所侵，对，我们这不要得这个病啊！我也希望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远离瘟疫，都不要被瘟疫所侵。但是这是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愿望是能不能得到实现，能不能被我们的愿望能够被真正的被上帝所看顾，这要看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的祷告和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谦卑。现在我提的问题是，一旦我们被瘟疫所感染上了，或者说我们所认识的亲人被瘟疫所感染上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睛往往会转向那些自己所不喜悦的人。这我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啊，为什么某某某他怎么了，对不对啊？我是信主的，我是基督徒，为什么某某某不是基督徒啊？他怎么怎么样不好，他你看却比我更顺利。我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所以说我们一旦成为这个社会上最最不理想最困难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把眼睛盯在了那些比我们顺利的人。一旦我们是最我们成为社会上顺利的人的时候，我们不会感恩，但是一旦我们成为社会上不顺利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会盯着他们为什么这么好，反而我这个艺人感染上瘟疫了，甚至我们会质疑上帝的不公平。哦，这些制造瘟疫的，让瘟疫横行发展的，不在自己权力范围内很好控制瘟疫的人，为什么他们没感染上瘟疫？我们心中都会有感到不平。当有人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阅读诗篇73篇，它应该会带给我们很好的安慰。或许有人真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读诗篇73篇，他也得不到安慰。 完全有这个可能，对不对？他也得不到安慰，他没有得到安慰，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越位了。我们现在最终了，我们越位了，我们越位了，我们想要掌控不归我们可以控制的事情，掌控我们想掌控我们没有权利和没有能力控制的事情。如此这样，诗篇七十三篇自然就无法得，我们就无法得到安慰。在当前，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经常的应该要问自己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是否在福音里面？我是否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如果我在福音里面，如果我在耶稣基督里面，就会有尊贵荣耀和平安，这是确定的，因为上帝的话是不会落空的。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了，如果我们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那么上帝的荣耀尊贵和平安就会临到我们。如果我们在福音里面，如果我们真的遵循了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你在福音里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要确定自己是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不管什么事临到我们，不管什么样的事临到我们，甚至在世人看来是很糟糕的事，我们都可以认定这是上帝赐给我最好的，因为上帝的话在这摆着呢，对不对？你只要在福音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不管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任何的事，就是在人看来是好不好的事，我们都认定这是最好的，我们都要用感恩的心领受。如果我们没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没有在福音里面，不管在我们身上发生什么样的事，就是在人看来是不错的事，其实都不一定是最好的，不一定是好事，不要说最好，都不一定是好事。因此我们作为基督徒，只要确定确认自己在福音里面，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自己是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就要认定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任何事都是上帝赐给我们最好的。或许在我看来是不好的，在人看来是不好的，但是在上帝那里，一定他上帝一定把他最好的事赐发生在我们身上，赐给我们了，我们只需要感恩就可以了。我们如果我们在福音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接受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任何事情。反之，如果我们没有在福音里面，没有与耶稣基督有关系，我们所有的问题，我们提出任何的问题都不会有正确的答案，连诗篇七十三篇都不能安慰我的时候，你还能从什么地方找到答案？你都不会找到答案，你都会在患难劳苦愁烦中。所以说我们要现在，我们要在这个瘟疫横行的时候，四月的时候，我们要给自己提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与福音有没有关系？如果说我没有关系，你好好的要在那里悔改，好好的在那里自省，能够进入到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我在这里不想空空的说教，哦，你要在福音里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有的人就会说，胡牧师，我怎么知道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我怎么知道我已经得着福音的好处了？ 其实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了，你可以做的判断了。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在福音里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守住上帝赐给我们的职分和身份，我们在上帝给我们的身份和职分里尽忠尽职，我们不要轻易的越位做世界的审判者，我们也不要没有尽职，在自己的职分里面没有恒心行善，做荣耀上帝的事情。你如果做到这两点，如果你自然而然的从你本性中发出来，你就做到这两点了，你一定在福音里面，你一定在耶稣基督里面。一旦你确定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福音里面，世上发生任何事，世上任何的事发生在我的身上，你都可以说这是上帝赐给我最好的，你仍然会有荣耀尊贵和平安。所以还是回到福音里面，还是回到我们最根本的问题里面，我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罪人，现在我们是不是从亚当里出来，然后进入到福音，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不是看重上帝的话语，过于看重世上一切？我们是不是愿意遵行上帝的话语？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你就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心，我们也不需要提任何的问题，为什么他怎么样了，为什么我是这样，这个都不是我们所根本的问题，根本要关心的问题。根本要关心的问题是你与有没有与耶稣基督相连，你正有没有真正的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你一旦进入到耶稣里面，耶稣基督里面，世上的荣誉、财富、身体好坏，都就像保罗说的，都成为粪土了。你已经得到那最好的了。所以说，在瘟疫肆虐的时候，我们更要抓住自己的信仰，更要牢牢的看顾自己属灵的生命，好好的在耶稣基督、在圣经的话语上追求更多的认识他，也可以追求更多的认识自己，认识自己，自己不拙、不足、不是的地方悔改，让我们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成为上帝真正的儿女。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看顾保守带领我们，谢谢你将上好的福分向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这一切都能够使我们面对这个 邪恶的世界，都能够使我们在这个邪恶的世界里能够喜乐的生活下来。谢谢主把这个上好的福分赐给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